在迷茫中看到出路，
在软弱中重拾信心。
爱关怀新磁场，
关怀每颗心，
重走人生路。
欢迎收听《慢慢成长记》，这是由唐曼为你主持的正面管教亲子教育栏目，也叫家长教育工作坊，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高广芳正面管教，文章作者是曼曼妈高广芳老师。爱是恒久忍耐，是无条件的接纳，是时时刻刻的体谅。在亲密关系中，如果双方彼此都能遵循这样的原则，一定就不会有什么矛盾和冲突了。但实际的情形是，大家的忍耐力都极为有限，接纳对方是有条件的，能不能体谅也要看心情。尤其是父母相比较孩子来说，占据着绝对的主导优势，从任何一个方面都有足够的实力碾压孩子。倘若孩子从来都没有叛逆的情况出现，恐怕父母的强势也没边了吧。幸好再小的孩子也都有脾气个性，而父母也总有面对孩子束手无策的时候。当然，总有人喜欢行使父母的权威，强势打骂，拳头相向，但智慧的父母却喜欢用心反思，用脑说话。
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。
每一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镜子，要教育好孩子，就要先教育好自己。慢慢的成长故事，也是妈妈的成长故事。
用心陪伴，让爱有方。请听唐曼与你分享《慢慢成长记》。
今天的第一个故事，《日记小风波》。昨天我从外地回来，曼曼到楼下接我，母女二人说说笑笑，很是开心。曼曼周末写了三篇日记，她跟我说，
有一篇日记你肯定会觉得很残忍的，等会儿到家我拿给你看。
到了家，爸爸已做好了饭，并将饭菜摆好在桌子上，就等我们回来吃了。我也真是饿了，坐下来就吃。曼曼到她的房间拿出日记本来，坐下问我，
妈妈，你是要听我读呢，还是自己看？
我说，我自己看吧，你也吃饭。但他突然立刻大怒，说，
我就知道，你不想听我读，你根本就不想让我读。
边说边把日记本狠狠地摔到地上，起身就去自己房间了。我稍稍愣了一下，马上告诉自己，这就是我的女儿，她这样的反应对她来说是正常的。若是以前，我可能会立刻反击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，值得发这么大火吗？把本子给我捡起来。但现在我一声不吱，就当什么都没发生，继续吃饭。没想到大约两分钟后，曼曼就回来了，她的情绪已经平复，自己捡起本子，好声好气地说，
妈妈，我读给你听好不好？
我说，好呀。他就开开心心地读起来。我想读自己的文章也是学习，并且可以在读的过程中发现哪些地方是需要修改的。第二篇写的是他和一个小朋友如何折磨蚂蚱的故事，又是揪腿又是火烤，各种玩弄和折磨。 人性中都有残忍的因子，小孩子固然有天真可爱的一面，但也真有残忍冷酷的一面。我的女儿也不例外，她边读边看我的脸色，问：“
妈妈，你生气了？”
我说：“我不是生气，是难过。想想那些蚂蚱，该有多痛啊！”她看我的表情很严肃，但真的没有责备她的意思，她就继续读下去。好在文章的最后，她有一点反思，说：“
蚂蚱也是一个生命，但今天我们却杀死了那么多蚂蚱。”
我若是批评或纠正他说：“不该对蚂蚱如此残忍，它也是一条生命。”我想这是没有什么作用的。他在老家所爱的两只鸡，宁可放生，也绝不忍心杀了吃。甚至回到广州，他就决定不再吃鸡。这是他天性中的仁爱柔和的一面。如何看待生命，如何对每个生命心怀敬畏，我想这不是一蹴而就的，但是我相信父母的榜样作用是强大的。这期间爸爸说：“
曼曼现在很有进步，我扫了曼曼房间的地，把她的东西弄错了，她只是生气了一小会儿。”
曼曼说：“
可我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，还是容易生气。”
我说：“曼曼，你有没有发现你刚才发火只生气了一两分钟？要是以前，你可能就气得回到自己房间再也不出来，也不吃饭了。今天你不但很快出来了，而且心情还调整得很好，这就是进步。妈妈相信你会越来越好。”我看出他的表情乐滋滋的，很赞同我的说法。可能有的家长会觉得我这么做太纵容孩子，会不会让孩子变本加厉？那我为什么这么做呢？在现阶段，我的主要任务还不是培养他的良好习惯，而是培育涵养他的心灵，有更多的平安与喜乐。正如黄维仁博士所说，我们的心灵都很干涸，需要滋润。我希望用爱、包容、接纳、同理心来滋润曼曼的心灵。当心灵滋润了，内心有了平安喜乐了，他的火气自然而然就会小了，他就会越来越平和。一天一点进步就可以了。对于曼曼的性格来说，让他不为不值得的事情发火，这是不可能的，他自己也无法控制。感觉好才能做得好，任何批评指责只能强化他的不当行为，而不是消除。我不是无视他的表现，而是采取了两种方法来处理。第一，先闭嘴，不批评，不指责，不激化矛盾，不让我的镜像神经元发挥作用，不被他激怒。第二，鼓励，看到他的小小进步，及时地表达出来，在鼓励中，他会不断地进步。我很高兴，当他暴怒摔日记本的那一刻，我真的没有被他激怒。
清风吹过树梢，树叶儿呀翩翩摇，看不见摸不着，风的存在人人知道。
心灵寻求，用
漫漫成长记，我是唐曼。今天的第二个故事，请你体谅我。最近三个周末，我接连学习、外出、开工做法，没有多少时间陪漫漫。昨天下午6点钟，工作坊结束，爸爸开车带着漫漫，接上我一起去参加夫妻营的小组跟进。漫漫见到我很有些兴奋，他和彤彤玩了一天，玩得很开心，就滔滔地跟我说他们一起玩的情形。我说，漫漫，妈妈很累，你说话小点声好吗？你声音大了，震得妈妈头发懵，难受。爸爸也说，漫漫，你体谅下妈妈，妈妈上了一天课，很辛苦。慢慢说，
好的，妈妈。
他果然就把声音放小了一点。我在使用手机导航去聚会点，用得不熟，总是导不好。慢慢说，
妈妈，你不要看手机了，认真听我讲话好吗？
我说，妈妈不是在看手机，妈妈是在导航，现在快要转弯了，很关键，万一走错路就很麻烦。你给我5分钟，5分钟之后我就专心听你讲话，好吗？慢慢说，
好的，妈妈。
过了一会儿，导航还是不顺利。慢慢说，
妈妈，5分钟时间到了。
我说，对不起，我还是没有弄好，请你再等一会儿好吗？慢慢说，
好吧。
终于导航成功，我放下手机听慢慢说话。我说，慢慢，妈妈很累，等会儿聚会还要和大家说话，我可以闭着眼睛听你讲话吗？慢慢说，
好的。
到了聚会的地方，我说，慢慢，等会见到大家要懂礼貌，我们会聊天分享，你安静做自己的事情好吗？他说，
好的，可是我做什么呢？我什么都没有带。
爸爸带他出门走得匆忙，没顾得上带他自己的东西。我说，我的手机上有你喜欢的书，你就看书吧。他说，
好的。
到了地方，见到大家，他倒是一点没有怯场害羞的意思，对着大家滔滔不绝地说起来。我只好笑着打断他，说，
好了，
你先看会儿书吧，就把手机塞给了他。他于是一直低头看书，饭也不吃。他说，午饭吃得晚，一点都不饿。我也就不再管他。大约8点来钟，他开始犯困，趴在我的腿上睡觉。我想，只要你安静就好。但后来他就开始不安身了，身子转过来转过去，生气催我走，说我们说话不算话，因为答应过他早点回家的，他还要写作业，却这么晚了还不走。我抱着他，他还是表示这里不舒服，那里不自在。我心想，平时在家里你总是巴不得晚点睡，这会儿还不到9点，你有这么困吗？这不是故意捣乱吗？但看他的表现，我也知道他确实是困了，并且已经处于朦朦胧胧半睡半醒的状态。这种情况下跟他讲道理、批评、威胁，都只会激起他更强烈的负面情绪。唯有安抚他。聚会结束，道别时，他倒是语气很平和地跟大家说再见，但是对我却还是没有好气。我强压住心中的怒火，没有向他发作。上了车，他在后座倒头就睡着了。我在人前撑起的力气 这时也全部消失，心里的怒气开始鼓胀起来。我想，他究竟想干什么？我都这么累了，他怎么就不体谅我？
每个人都有成长空间，
每个人都有空间成长。
每逢周三，太太空间，听太太故事，说信仰生活。
爱心号码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，爱心邮箱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.net。
在想到体谅这个词的时候，我忽然一个闪念，一直我心里最强烈的词语是体谅，最强烈的念头是你应该体谅我。我一直在强调自己很累，需要休息，要他不要打搅我，烦我。在人前我就撑起了力气，精神抖擞，在他的面前我就精疲力尽，萎靡不振的样子。那我体谅他了吗？一整天没有见面，从见面开始他就很兴奋地想和我说话，我要他小声点，让他等我一会儿，让他允许我闭目，让他礼貌，让他保持安静，让他自己看书。他都用体谅包容了我，服从了我，做了依附我的小尾巴。可是我从始至终都没有考虑过他的需求，他的心理感受。他有没有被浇了冷水？他有没有觉得很无聊？他有没有觉得被忽略？即使在孩子的面前，我们常常也表现得如此任性、自私、自我中心。父母在孩子的面前是强者，他被安排，没有自主权，本来已经很委屈了，可是我们却还是以自我为中心，从自己的需要出发，要求孩子这样做那样做以配合我们。孩子出于理性做到了，但是他心里的感觉是压抑的，不开心的，压抑到了一定的程度就要爆发，或者是在他半梦半醒的时候，理性休息了，感觉浮出水面，开始主宰他的行为。感觉好才能做得好，可是我依然常常忽略孩子的感觉，要求孩子以理性控制他自己的行为。
家是最小的单位，却是生命最初成长的开始。
家是最小的单元，却是人和人建立关系的初始。
从家开始，爱上帝，爱别人，也爱自己。每逢周二，慢慢成长记，我爱我家，心中有爱，才会有家。
爱心号码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，爱心邮箱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.net。
祝我们的家。
慢慢成长记，我是唐曼。今天的第三个故事，安静的在你身边。好久没爬山了，今天和老公一起爬了一次。当我爬到一段陡峭的土路，来到阶梯路上时，已经嗓子眼冒烟，肺部有点刺痛。我双脚跨过两个台阶，双手扶在前面的膝盖上，弯着腰大喘气。先生站在我的身边问我，膝盖痛吗？我摇摇头，他鼓励我说，很快就到山顶了，一口气走上去，再坐下来休息吧。我不想说话，他又问，喝点水吧。我连摇头都不想摇一下了。当我没有力气回答他，也不想回答他的时候， 我便反观自己的内心，此刻我的感受是什么，我的想法是什么，我如何看待他的关心。我先意识到我此时此刻的需要是安静地稍微休息一下，喘口气，你在身边安静地等我一会儿就好了。他的话语显然是出于关心，但是当我听到他的话语，内心立刻产生的感觉和想法是，好烦呢，少说点吧，我只是要休息一下，别关心了，别出主意了，别这么小题大做，安静好吗？当我触摸自己的感觉时，想到平时我对曼曼的种种关心、指导、出主意，会给曼曼带来怎样的感觉呢？他会不会也像我一样，原本有自己的想法，可是因为我在旁边的关心、出主意，让他不胜其烦。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不啰嗦的人，但是还是常常被曼曼批评啰嗦。什么是啰嗦？说了不需要说的话就是啰嗦，不在于话语多少，不需要说的话一句也是啰嗦，那十句就更啰嗦了。先生的话实在并不多，但已足够引起我的负面感受了。而我对曼曼说的类似这样的话，不知道比他刚才说的话多出多少来，可以想象我给曼曼带来了多少负面的感受。作业写完了没？都几点了？你怎么又拖拉了？你可以快一点吗？我都急死了。再过半个小时不完成，你就不要再写了。就这么点作业，你为什么非要拖到这个时候呢？你能不能快一点？等等等等。或者，我没有说什么话，但是我的表情、肢体语言已经把我的各种焦虑、着急、担忧、关切表达了出来。孩子的人生需要他自己去经历、体验和负责。做父母的常常界限不清，硬生生地进入到孩子的生活中，阻断了孩子对人生的体验，也破坏了他们从容的节奏。大多数时候，父母要做的就是无声的、无形的陪伴。我们在孩子身边，让孩子感受到我们的存在、我们的爱，同时我们又恰当地保持一定的距离与空间，让孩子过自己的生活。昨天在正面管教讲师互助的聚会中，导师带领了一个关于自闭症儿童的活动，他让我们两两一组进行角色扮演，一方做孩子，一方做家长。自闭症儿童的一个典型行为就是重复做一件事，导师让孩子自由地去做他想做的事，而父母什么话都不说，只是在孩子的身边，孩子做什么动作，父母就做什么动作。我扮演家长的角色，我有过接触自闭症儿童的经历，也曾多次到特殊教育的学校。当看到孩子们种种异于常人的状况时，我也曾经内心非常伤感和难过。但是在这次角色扮演中，我感受到的竟然是平静。孩子的异常表现不再那么难以接受。在我跟着孩子做动作的过程中，我的心情越来越平静，甚至觉得这些动作也挺好玩的。对于孩子的行为越来越接纳，甚至享受和孩子在一起时的这份安静、纯净和无欲无求。扮演孩子的感受则是安全、平静，也有扮演孩子的说感受不明显，但至少他没有被伤害、被冷落的感觉，他知道旁边有一个关心他的人。对于自闭症孩子如此，对于正常的孩子何尝不是如此呢？教育孩子 就是接纳他的现状，不焦灼，不忧虑，安静地平和地陪伴在孩子的身边，保持界限，不侵犯，不控制，不退缩，不忽略。每个孩子都不同，但每个孩子都有他内在的向上的生命力。父母用爱作为营养，孩子向善向上的生命就会健康的成长。
玫瑰、百合、野地的小花，欢欢喜喜的开遍了原野，花眉黄莺、树林的麻雀，无忧无虑的从早唱到深夜。主啊，我们也是你的创造，个个都是你的珍宝，我们无需和谁比较，因为个个都是独特美好。
反思是冷静的前提条件，是将心比心的开始。无论是操练忍耐的功课、接纳的功课，还是体谅对方的功课，都离不开反思。反思让人开始关注自己的内心状态，从而及时地调整情绪。反思让人的心地柔软，充满怜悯恩慈，从而让可能发生的矛盾被遏制，让已发生的矛盾得以化解。反思几乎出现在慢慢成长的每一个故事里。智慧的妈妈懂得反思，要想心意更新而变化，也不能不学会反思。愿我们每个人都有反思的能力。欢迎分享收听今天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@ 良友的拼音点 net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。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、良友电台手机用程序、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。我是唐曼，明天节目再会。
妈妈的爱是牺牲的爱，
爸爸的爱是坚定的爱，
你们让我学习长大，让我梦想飞翔。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，
爸爸的爱是我的双臂，
你们教我学习付出，教我要爱。